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上周日本开始把福岛核电站经处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周一韩国总统尹锡悦午餐时食用了海鲜，向民众展示水产品的安全。此前中国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日本海鲜，说核废水污染了海洋。日本环境省周日公布了在启动核污水排海的第二天，在40公里以内采集的11处海水水质检测数据，发现所有地点的氚含量都低于下限值，证明排水行动目前对人和环境都没有影响。另外，福岛县当天也公布了在核电站方圆5公里以内采集的9处水质数据，结果也都低于下限值。同一天，韩国海洋水产部也发布报告说，在韩国3个海域的15个地点采集了辐射样本，其中5处的辐射物质浓度远远低于世卫组织设定的辐射物浓度限值的下限，另外10处的数据会在结果出来后立即公布。今天早上，一份法庭备审记录显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乔治亚州选举案将在9月6号开庭。川普和包括朱利安尼在内的18个人被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乔州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川普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6号上午9点半在亚特兰大富尔顿县高等法院出庭，他将被要求对13项重罪指控进行抗辩。在川普的其他3起刑事案件中，他对所有指控都表示无罪。另据《国会山报》今天报道，川普的2020大选案将于2024年3月出庭受审。同一天，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特坎决定在2024年3月4号开始挑选陪审团，那是共和党总统提名赛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此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曾经提议，把审判开始日期定在1月2号，也就是大选前的11个月，而川普的律师则要求把审判推迟到2026年4月。周一，正在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美中同意建立2个对话组，分别就有关商业问题和出口管制问题进行定期对话，这是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的最新举措。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面。雷蒙多宣布，美中将建立2个单独的对话组，一个是包括企业代表的工作组，重点讨论商业问题，另一个对话组的工作是和中方交换美国出口管制的政府信息。他解释说，商业问题对话组的工作是直接回应美国企业提出的问题，而建立新的有关技术出口管制对话组是为了同中方分享更多有关美国限制先进技术出口的信息，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误解。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出口管制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将于周二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官员27号说，在对上周坠机事件中的尸体进行基因分析后确认，瓦格纳集团的老板普里戈金是这次事件中的遇难者之一。俄罗斯负责这起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昨天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说，在完成分子基因检查后，所有10名死者的身份都已确定，他们和上周三在莫斯科以北坠毁的飞机的飞行记录表上的名单相符。克里姆林宫否认自己是坠机事件的幕后黑手，尽管外界普遍猜测这是对瓦格纳集团老板6月底短暂兵变进行的报复性暗杀。普京在上周五的讲话中说，普里戈金一生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同时也承认普里戈金曾经协助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当天，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国内所有的雇佣军都必须宣誓效忠俄罗斯，包括瓦格纳集团。中国恒大集团在停牌17个月后，于周一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港股开盘后不久，股价一度下跌 86.7%， 每股跌到 0.22 港元，凸显投资人缺乏信心。随后跌幅小幅收窄，到截稿前，恒大每股价格为 0.4 港元，跌幅仍然超过 76%。 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核心。恒大上周五在港交所公告，申请自8月28号起恢复公司股票交易。恒大稍早声称， 已经充分履行了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所有指引。按香港交易所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停牌18个月，将面临摘牌的风险。恒大复牌成功，意味着恒大系三家公司都脱离摘牌的风险。在恢复交易之前，恒大周日公布，由于收入增加，今年上半年净亏损为 392.5 亿元人民币，亏损幅度收窄了 469.2 亿元，上半年总负债也降到 2.38 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